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到大卫王有心想为神建造圣殿，这是蒙神所喜悦的，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已经有记载的。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十七章第一节，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也许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卫就想到神的约柜至今仍然放在幔子里面，所以大卫就对拿单说，我想为主建造殿宇。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十七章的第二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拿单当然他支持大卫的想法，但是这位神的先知也有时会犯错误，神自己会亲自来纠正他，指正拿单。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我们知道神总是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目的是要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有人的样式，在旧约圣经时代，神和他百姓是怎么样相遇的呢？就是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相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当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进入迦南地，他们就先为自己盖了房屋，却没有为神建造圣殿。神也没有质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还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圣殿呢？但是建造圣殿殿宇的这意念，现在这个时候进到大卫的心里面，大卫想要建造圣殿。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个时候神要拿单把话传给大卫，神要对大卫说，别忘了你原来身份是很卑微的，是我拣选你这个小牧羊人，使你做我百姓的君王。神要使大卫得到大名，有名声，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神说到时候他自己，神自己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回到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可以大享平安，但是这个时刻尚未到来，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全心全意的归向耶和华真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怎么样对大卫说， 当大卫说我要为神建造殿宇，但是神回答说不要啊，不可以，因为你流无辜的人的血太多的，你不可以为我建殿，而我要自己，我为你建立家室。我们看到大卫他有心想为主建圣殿，神也称许他有这样的心意。接下来我们看圣经继续怎么说话，历代志上17:11-12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固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人是谁的听众朋友，这个人是谁的，请注意路加福音1:31-33，神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神与大卫所立的约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才应验的。接下来我们看13:14，我要做他们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这里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将他，神要将在地上建立他的国，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来，自己要来建立这个国度。接着我们看15，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那么我说过，这整件事情也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在历代志这里又重新提这件事情，表明这件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16，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大卫对神的回应是说，我实在太不了解，太不明了了，神你的善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那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神实在对你对我实在太慈爱太怜悯了，太好了，神的慈爱是何等的广大。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跟神继续的有亲密的相交。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我们多明白神的话，多认识圣经，跟神相交。接下来我们看17，看大卫怎么说。大卫说，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这里大卫做一个很敬虔的对神的这样说话，他们是等候一位弥赛亚，一位救主，要从女人的后裔而生，就是玛利亚把耶稣生出来。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来自犹大支派，在这里要说明是来自出自他是出自大卫的家。大卫王对弥赛亚救主出于他的后裔，他感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震惊。接下来我们看18，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这是大卫回应神的这样奇妙的应许，这是大卫的祷告。他坐在神宝座的面前，他倾心吐意，到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接着我们看19，耶和华，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我们看见是不是因为大卫他是一个好人，神才这样厚待大卫呢？不是的，大卫也是一个罪人，大卫并不完美，跟你我一样。神也不是因为你我的行为，因为好行为来拯救了我们，而是因为神他有测不透无穷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来救赎了我们，而是因为神本身他是良善的。大卫对神的应许他非常的感动，以至于他能够做出许多美妙的诗篇来赞美神。接下来我们看20，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我们的神就是这一位这么良善的神，他有奇妙的恩典。接下来我们看21、22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这个时候大卫为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神，对以色列国奇妙的作为，他很惊讶很惊叹。接下来我们看23、24节，这样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立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大卫他做一个信仰的告白，他知道这些神一切的应许就会应验。接下来我们看25到27节，大卫继续说：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你仆人的家，可以永远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这个大卫他心有所感，对神耶和华真神做一个这样的回应。那有人就曾经这样问一个问题，说历代志是从神的观点来写的，是不是？那么既然历代志是从神的观点来写的，为什么里面还有战争哦，有发生战争的事情？这也是很多人啊心里面有疑问。那么现在啊，我来做一个解释。在新约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提出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会人会争斗战争啊？战争从哪里来？在雅各书4章12节，不但是问题提出来的，为什么会有战争征战，那么而且给我们回答。新约雅各书4章12节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这两节经文的意思说，这个战争是因为由于人的私欲所发出来的，我们绝对反对啊那种啊斗争啊战争，因为战争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那么反对战争啊，或者说停战啊，反战也许可以结束一场战争，但是会引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打仗是不停的，因为根本的战争的原因，斗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人心的败坏，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了解的。这个战争就是来自人心的败坏，这是基本原因。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一章21、22节啊，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路加福音11章21、22节，主耶稣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神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外面的确有许多的仇敌，我们不能够，也不是活在一个理想的这个环境当中，除非神的千禧年到来，因为千禧年还没有到来，靠人的努力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和平之子耶稣从天降临，才能够把真正的平安带到世上来。在主再来之前，地上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警醒祷告，等候主耶稣从天上再来。在创世纪3章15节，在亚当犯罪之后，圣经已经 告诉我们说，神曾经对撒旦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表示世上没有和平。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在罪恶还在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会有战争发生。战争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而已，这个根源是什么？战争根源是，这是人的罪，这人的罪才是最大最大的问题。虽然我们看见大卫已经蒙到神的祝福了，但是他四境四围还是有许多的仇敌。在大卫，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领派的一个支派的领袖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注意他。神让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时代。因为是人心，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是罪啊，这个罪造成的。现在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卫啊，他打仗的事情。那么这些敌人大概都是以色列的世仇，总是找机会来攻击以色列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八章，历代志上十八章一到四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的加特和苏加特的村庄，又攻打摩亚，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为什么大卫要砍断马的蹄筋呢？因为神曾经警告他的百姓，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和兵飞。稍后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他就是囤积了许多的马匹啊，买了许多马匹，而大卫他没有这样做。那么这是大卫他作战的一个战利品。我想大卫在离世之前，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国家啊，可是黄金市场它占了很多的，有了黄金市场，这些金子都留在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十八章的是第七第八节，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苏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后来我们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用的材料，都是大卫打仗的时候所得来的战利品。哈马王就派人带礼物去见大卫王，就恭贺他，恭贺大卫能够战胜打仗啊，胜过他世仇，为他这个事情就恭贺他打胜仗。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历代志上十八章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亚、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我们看到大卫战胜以色列四境的仇敌，大卫就趁着他们国势还没有恢复的时候来攻打他们。所以在应许之地啊，在应许之地啊，大卫已经，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权力做王，必须要赶出他视为的仇敌。那么今天听众朋友，神的儿女会不会有仇敌呢？在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有教导我们，神的儿女也会面对仇敌的攻击。所以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今天我们基督徒要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的仇敌不是那些属血气的，而是那些属灵的看不见的恶者。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说，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才是我们的敌人。今天你我的光景就是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基督徒不能够跟罪恶妥协，一个基督徒如果做一个妥协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基督徒要站在真理，站在正义那一边。我曾经听到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说，他说基督徒如果不持守真理，不持守真理的基督徒，他就会很容易迁就世俗的，不幸被他说中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很世俗化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面前必须要悔改，靠主战胜这些看不见的属灵的仇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十九章这一段经文也很幽默，也看出大卫个性很急躁。因为大卫他虽然很想平安度日，但是他个性很急躁。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19章第1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亚门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大卫自己不会想跟他打仗，不发动战争，他一生他所做的就是捍卫自己的家园。可是亚门人要跟他征战，所以神的勇士他是站在一个防卫保家的立场。在18章的教训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要穿戴神所赐的赐福的全副军装，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呢？因为需要，是不是需要去攻打别人？不是的，是要做这个防卫啊。所以基督徒做这个防卫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今天很少神的儿女能够很勇敢的能够做防卫的工作。面对敌人，我们要防卫，要抵挡他。大卫这个时候他要表达对哈嫩父亲的一个感谢，所以就传话来安慰哈嫩。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9章2节，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结果呢，我们看第3节，19章第3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细窥探请赴这地吗？他们这些人在挑拨，这些人说的实在太严重了。特别是在这个王的哈嫩王的旁边的年轻人，他们说大卫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父亲的朋友。这些人是探子，他是探子到来的。他们对大卫的使者就极尽要羞辱大陆的大卫派来的使者。我们再看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所以剃掉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胡须是对犹太人一种羞辱。犹太人是不剃胡子的，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割断来的使者下半截的衣服。你可以想象这些使者所受到的羞辱吗？以色列男人是不可以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就非常难堪。那么大卫他现在个性就很急了，他不能对这件事情坐视不管。现在我们看19章第5节，有人将尘土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方便回到耶路撒冷。大卫就亲自下到耶利哥去来安慰他们，叫他们等到胡须长出来之后再回来，当然也给他们换上一个整新的制服。大卫对那些被羞辱的臣仆所说的话又传回到亚门人当中了这段经文我觉得听众朋友在神面前，我们都再一次知道我们会容易落在试探当中。我们有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去面对，求主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今天遇到试探的时候， 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靠我们血气我们不能胜过，我们要靠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能够抵挡仇敌啊。这是这段经文我个人所领受的，巴不得听众朋友也是常常在属灵征战上能够得胜。当我们失败软弱的时候，求主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力量，知道如何抵挡恶者。今天时间到这里，我们都停在这边，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如果你有感动愿意分享你的信仰，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